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弊益良方，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世人见证神迹后传播大法福音。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交工，到1999年短短三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店，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井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地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三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一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被警方抓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恭祝李洪志大师过年好；遭冤狱迫害13年，云南李群再被枉判6年；山东宋玉胜被非法判刑3年，秘密解入济南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癸卯新年之际，来自中国大陆四川省成都市、重庆市潼南区、黑龙江哈尔滨、山东省诸城市、浙江省嘉兴市、吉林省白山市、云南省昆明、北京市石景山区、河北唐山玉田、陕西省周至县、黑龙江省大庆市、成都科技大学、河北省张家口市、江西省赣州市、山东省潍坊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佳木斯市汤原县、江西省南昌市、辽宁省抚顺市新兵、长春农安、华南师范大学、西安市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湖北省咸宁市高校、河北沧州吴桥的青年大法弟子，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过年好。青年大法弟子经历着中共迫害的风霜雪雨，面对社会的各种压力和诱惑，他们始终以法为师，渐渐成熟，以救度众生为己任，不负师父苦度。北京市一青年大法弟子写道，我从四岁开始跟随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大法，中共对大法弟子20多年的迫害中，父母为大法鸣不平，说句真话，双双被严重迫害，我从小成了不是孤儿的孤儿，面对学校师生的歧视和社会的各方面的压力，我一直坚信大法是正法，坚持实修，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而成就了今天的成熟，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恩师尊选中了我当大法徒。辽宁省鞍山市一青年大法弟子说，从得法那一天起，真善忍的种子在弟子心中慢慢长大，24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弟子已经渐渐成熟，感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没修炼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会为他人着想，遇到再棘手的事情也很沉着，有条不紊。南京师范大学大法弟子写道， 疫情快速扩散，大法弟子知道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弟子一定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以正法修炼者新宇宙守护神的姿态，正实法救度众生，无愧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最神圣的称呼。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群女士于2021年被文山州文山市公安局国保警察绑架，近日获悉李群已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6年。李群是燕山县电信局职工，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群因为坚持信仰，曾3次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累计现冤狱13年。2004年李群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冤狱期满后，李群被燕山县电信局非法开除公职。2009年李群因为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警察绑架到燕山看守所关押迫害。李群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遭野蛮灌食，后来李群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迫害。2017年李群被文山州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再被截入监狱迫害。2021年李群冤狱期满回家不久，又被文山市国保警察绑架诬告，近期得知李群又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及莫区法轮功学员宋玉胜先生于2022年8月8日被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2023年1月13日宋玉胜被截入济南监狱。现年70岁的宋玉胜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严重的乙肝病，医院无法治愈，绝望中他经人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仅1个多月，乙肝病不药而愈。宋玉胜感恩法轮大法让他重获新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宋玉胜为了让百姓知道大法的美好，免受中共谎言的蒙蔽，不断给民众讲法轮功的真相，因此遭中共当局多次非法劳教判刑。2001年宋玉胜被即墨市公安局田横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截往青岛市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2010年宋玉胜在即墨市田横镇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2012年宋玉胜被截往山东省章丘市劳教所迫害，短短4个月就被摧残至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胆囊炎、肝肾综合症等病症，生命垂危，家属去劳教所要人，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勉强放人。2013年宋玉胜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即墨市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半，后被截入济南监狱迫害。2022年8月宋玉胜被青岛市公安局即墨分局国保警察绑架，2个月后被截往浦东看守所非法关押，家属打电话询问宋玉胜的情况，国保警察说他已被开庭判刑3年。此前宋玉胜家属未收到任何通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大陆新移民观纽约新年游行，称赞法轮功是在拯救人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1月21日大年三十， 美国纽约最大的华人社区法拉盛举行庆祝癸卯兔年的新年大游行。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方阵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队伍阵容壮观亮丽，为游行带去了许多喜庆和祥瑞。这支队伍展现着法轮大法的美好，并向民众送去真善忍的福音。大型横幅上写着辞旧岁，破阴霾，人心向善，迎新春，得真相，大法送福。游行队伍赢得民众的普遍赞誉，有大陆新移民表示法轮功是在拯救人类。年三十当天，观看游行的民众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人们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风采和所传递的信息。法轮大法方阵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方阵包括中西族裔人士，男女老幼，小的只有几个月大，父母抱着，婴儿车推着，个个精神抖擞，笑容灿烂，方阵壮丽多彩。有气势如虹的天国乐团，别具风采的花车，舞龙舞狮，彩旗队，浩浩荡荡的横幅队，多彩多姿的舞蹈队和莲花船队，振奋人心的腰鼓队，浩浩荡荡，看得人目不暇接。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荣表示，法轮功参加新年游行，给民众带来新年的祝福，希望给大家美好的未来，知道大法的美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希望还没有三退的华人朋友能够早日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祝大家兔年吉祥如意，拥抱真相，拥抱光明。刚来美国八个月的大陆新移民陈全红说，我在中国接触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都非常善良，我是去年六月份从中国来美国的，我能来到美国非常幸运，现在国内瘟疫肆虐，死人无数，像人间地狱，中共不灭就会瘟疫不消，人类的灾难无休无止，我觉得法轮功学员让人远离病毒是在拯救人类。台湾移民罗杰官说，法轮功的队伍最壮观最漂亮，法轮功学员很善良，经过法拉盛真相点都有接受他们的资料，他们告诉人远离病毒，远离邪恶，法轮功学员确实是在拯救人，以后世界要变成和平幸福的生活只有靠法轮功，现在最大的团体就是法轮功，所以我们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756,000。
请听时事评论，大义凶险，为何退党是必义良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28日。近期新冠病毒再次在中国大面积爆发，而且疫情来势凶猛。据12月21日中共卫健委会议纪要显示，12月1日至20日全国估算累计感染人数高达 2.48 亿。12月25日中共浙江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单日感染人数超100万。现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广州、成都、重庆、河南、河北等地到处是阳性感染者，白肺重症患者仍在不断增多，死亡比例高，很多城市的医院和殡仪馆早已不堪重负，可以说瘟疫的海啸已经浮现，而且一浪高过一浪。自古以来，人类社会到一定时期就会发生瘟疫，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人心不古，为人不尊，灾难自然就多，这些都与人的道德品质息息相关。所以，关于瘟疫的预防和治疗方法，在《黄帝内经》中有提到，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就是说，一个人道德品质高尚，正气就在，邪气就不能入侵。事实上，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 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当人处于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质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是非不分时，内心经常充满仇恨、怀疑、斗争时，负面的情绪会使得我们身体产生不好的毒素，进而影响自身免疫系统做出正常反应，就会降低免疫能力，从而招致瘟疫。那么，大疫凶险，人人都在寻找避疫良方，什么才是真正的避疫良方呢？各种科学研究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甚至是改变自己的本体，就能抑制住邪气，从而恢复健康。据明慧网报道，凡是公开宣布退出共产党及其一切组织的中国百姓，或者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健康都有所改善，甚至有些已经完全恢复。因为这是道德自我回升的重要举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面对新冠疫情，法轮功学员一直都在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就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其实，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重病的，甚至被医院诊断为不治之症的，大部分都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这些案例数不胜数，在明慧网上有很多记载。在法轮功著作之一《法轮功》一书中明示，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法轮功一书进一步开示，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实验证实，修炼人能发出功来，这并不是什么迷信。留藏于法门寺的释迦牟尼的真身指骨已像白玉似的，那就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也就是功的指骨。安徽九华山很多高僧数百年不腐的肉身，同样是储存着高能量物质的身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多年来就一直在开示真机。2020年3月，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指出，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所以大疫凶险，重塑道德，找回良知，应该就是人们找的最佳避疫良方。而公开声明退党，或是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提升自身正气、隐蔽邪气的捷径。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试一试。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川人的评论文章，大疫凶险，为何退党是避疫良方。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的第二部分。一、重症肺炎奇迹痊愈，医生连说不可思议。二、白肺近五成，无药可治，大法显神威。
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我是蒋慧云。今天我们将进入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首先呢，我们依然来介绍一下白肺这个医学术语。白肺呢，是指一种中度或重度的肺炎感染疾病，因为它在 X 光或者是 CT 的检查下呢，它的表现就是肺部的显影是呈一大片的白色状，所以呢，人们叫它白肺。白肺的表现呢是肺部纤维化，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医疗难题，是不可逆的，死亡率呢比肿瘤还要高。目前中国呢疫情大爆发，死亡率激增，在中国的网络上大量的白肺的病例不断的出现，白肺更是登上了墙内的热搜。因为白肺它不仅是症状严重，而且呢现在的趋势已经是从老年人群蔓延到了青壮年人群。那么我们面临这样严重的疫情，如何自救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第一个故事讲述的是四岁的小孩子从重症肺炎里痊愈的经历，这是一位法轮功学员所讲述的他在2013年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是2013年过年期间，我弟弟四岁的孙子发烧39度不退，去市医院诊断是重症肺炎，经过一天的治疗也没有效果。到了晚上，孩子吐血，医生开始抢救，氧气监测仪都用上了，病危通知也下了，亲人们都是万分的揪心，可是又没有办法。当时我就在孩子耳边对孩子大声地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的时候，孩子的吐血就止住了。事后呢，医生说你们转省医院吧，那里有儿童呼吸机。第二天孩子就办了转院，120的车直接把孩子送到了省儿童医院重症监护室。省儿童医院的医生初步诊断是重症肺炎，肺部有大量的积水气胸，准备第二天就做手术。手术呢是在孩子的胸部打一个小洞，插上管子让积水流出来，再用大针管把气抽出来。可是到了晚上，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诊，会诊过后说孩子的病情恶化了，现在已经是甲流了。我弟弟给我打电话说孩子诊断得了甲流，我听了之后非常的焦急，大声地对弟弟说：快求我师父，快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弟弟就问我是出生念还是不出生念，用何时吗？我跟弟弟说只要你念，我师父就管。
当时他们在医院的六个人就一起对着孩子念。这个时候呢，我也让我的全家，还有我的两个妹妹的家人，还有在外地的姐姐的一家人全都念。当时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几个字。我们一夜没停的一直在念着。第二天早上，医生在手术前又给孩子做了一次检查，结果这次检查医生在胸腔内没有发现液体和气体。医生觉得很不可思议，说再查一遍，再查一遍的结果还是没有。这位医生是到日本留过学的，他连连地说真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后来孩子观察两天就出院了。我们家人当然都知道原因啦，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感激法轮大法救了孩子的命，家人们都连声地说大法真灵。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诚心的念动这九字真言，因此转危为安的例子已经非常的多了。您在法轮大法的明慧网上都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那么在这特殊的时候，送给您这宝贵的九字真言。接下来的故事是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弟弟的遭遇，我们一起来听听。2018年的春天，银菊的弟弟建安得了一种急性肺病。开始时他感到全身无力，后来突然的发起烧来，弟弟建安只好去县医院看病。医生给建安拍了肺部的片子，说没事儿。但是只隔了一天，建安就出现了呼吸困难、憋闷等现象。这个时候再拍片子，肺部已经出现了 30% 的白肺现象。医院让建安立即急诊住院，第二天又把他转到了市传染病医院。这时建安的白肺已经达到了 40% 到 50% 了，加压、吸氧、心电监护全都用上了。这时化验中又发现建安感染了多种细菌，医生说之前有过两例，人都已经去世了。现在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医院只能每天给建安用一些消炎激素之类的药维持着他的生命。可是这些药每天得花费1600多元，另外还有氧气、心电监护，还有各种药物等等。很快的，建安的医药费就高达了10万元，建安家里没钱了，只好借钱治病。医生又建议建安进重症监护室使用呼吸机，但建安坚持没有去。医生说这病很严重，让他本人和家属都要有思想准备。建安的姐姐银菊是位法轮功学员，当银菊去看望弟弟时，建安1米9的个子蜷缩在床上，人非常的消瘦。为了能喘上气来，建安24小时不间断的吸氧，还要把氧气的压力升到最高。看到弟弟这副模样，银菊劝弟弟说， 你学法轮大法吧，只有大法师父能救你。隐居又给弟弟讲了好多学练法轮功之后人们身体康复的例子。建安听了想学，隐居就给弟弟请来了一本转法轮。转法轮是修炼法轮大法最主要的一本书，隐居让弟媳有时间就给弟弟念。隐居还叮嘱弟弟要常常的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院给建安的治疗中使用了激素，这个时候建安的激素的用量已经超出正常的许多倍了，对身体产生了副作用。有一天夜里12点用完激素以后，建安感到自己快要不行了，他憋气憋得很厉害，就觉得自己已经上不来气了。那时建安感觉自己要失去意识了，就在他还有一点最后的一点意识的时候，他想到了姐姐告诉他的法轮功，他想求法轮功的师父。于是他用剩下的最后一点意识求大法师父救救他。他就这样一想，瞬间他感到自己舒服了，刚才的危急消失了。而建安身体的状态呢，从那一夜之后也渐渐的有所好转。第三天建安出院了。这种急速的变化和结果连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回家以后建安天天的咳嗽，咳出了大量的浓痰。一个月之后建安回医院复查，本来肺的纤维化白肺是不可逆的，可是复查的时候建安肺部拍的片子却呈现出是基本正常的状态。就这样建安和他的亲朋好友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几个月之后建安就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第二集。今天我们讲述的这两个故事都是让医院的医生觉得不可思议的现象，也就是说呢，这两个例子在医生的眼中啊，是很难用医学的道理去解释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就的确是这样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它的神奇是目前的科学都还说不清的。可是呢，不管现在科学能够说得清或是说不清，对当事人对当事者的亲朋好友来说，这种超常的结果是远远重要于科学能不能解释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当我们自己或身边的人遭遇病痛折磨的时候，谁又不希望这样的奇迹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所以呢，再次把九字真言这个千金良方送给听众朋友们，让我们放下这么多年被中共有意灌输的谎言和谣言，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愿您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在大瘟疫中度过大劫保平安。这期节目肺炎重症痊愈的千金良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请听世人见证神迹后传播大法福音。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这句话充分体现了天灾人祸的不可预知。不过有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因为相信了简简单单的几个字，从而化解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劫数，生活的健康又踏实。来听几个小故事。小静看到父母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相互关心，家庭和睦，所以她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即便是中共疯狂地给法轮功造谣，他从来不阻挡父母修炼法轮功。小静的腿不能向里撇，只能向外撇。为了省钱供孩子读书，他没有治疗，时间长了，行动就越来越不方便，而且还很痛。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得知后，就催促她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筋腱坏死。小静没有去医治，而是天天在心里头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她发现腿不疼了，而且基本恢复正常了。小静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更加敬重大法师父，相信大法好。年前，小静无意中触摸到乳房里有两个瘤子，她就抓紧时间默念九字真言，不知不觉瘤子小了。丈夫回来后陪着小静上市医院检查，医生说瘤子不大，没事。小静不太放心，要去矿务局医院再检查一遍，如果两家医院检查结果都一样才确定没事。于是丈夫又陪着她去了矿务局医院检查，医生看完片子后说瘤子已经没有了。小静放心地笑了。小静得知孩子的辅导老师得了子宫癌，不能够再教课了，她就去看望老师。临走的时候要给老师200元钱，老师没要，说我不缺钱，我就想吃农村养的小鸡下的笨鸡蛋，现在市场里卖的笨鸡蛋都是假的。小静回农村娘家跟母亲说了这件事情，母亲说冬天小鸡不爱下蛋，咱家就攒了20来个，你都拿去吧，再送给老师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你跟他讲讲你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他诚心诚意地默念九字真言，病就会好转的。小静按照母亲说的去做了。后来辅导老师主动给小静打电话说，你给我的那个真是个好宝贝，我很想看看那本书，就想了解一下，怎么那么多人都在学呢？于是小静又特意回娘家取了一本转法轮送给老师，老师高兴得爱不释手。小静一再叮嘱说，看书前一定要先洗手，看完后把书包好放在高处保存，你要学呢，这本书就送给你，你要是不想看了，一定要把书还给我。
老师很认真地照办了，而且还做了三退。后来老师的病不治而愈，全好了。现在老师又开班辅导学生了，每堂课要结束的时候，老师都很智慧地给学生们讲法轮功真相，劝他们三退保平安。小韩从小体弱多病，上市医院检查是血液病，婚后不宜生育，家里花了很多钱四处为他医治，也治不好，只能够是维持现状不再恶化就已经不错了。后来小韩的父亲修炼了法轮大法，大法师父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果真如此，从此小韩的病再也没有恶化。小韩大学毕业后在政府做临时工，他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知不觉的病竟然好了，他更加相信大法。后来小韩结婚，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孩子很健康，小韩和丈夫都认同法轮大法，经常默念九字真言，如今双双考上了公务员。小晴从小争强好胜，追逐名利，不肯吃亏。奶奶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就经常给小晴讲大法的美好，讲修炼故事。在大法法理的教化下，小晴不知不觉地在改变，变得看淡了名利，变得肯吃亏了。小晴大学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一家企业工作，他工作认真负责，受到大家一致好评，年终被评为工资一等奖。没想到工资二等奖的得主给领导送礼，领导偷梁换柱，把二等奖换成一等奖，小晴由一等奖变为了二等奖。小晴没有找领导理论，而是一笑了之过去了。一次奶奶给小晴邮了一包新鲜豌豆角和一包东北煎饼，这些都是小晴爱吃的家乡饭。可是当小晴打开邮包，傻眼了，菜都烂了，煎饼也碎了。姑姑得知后让她找快递公司赔偿，小晴淡淡地说，算了，坏就坏了吧，不找了。有一位农村老汉60多岁，医生诊断有心脏病，轻微的脑血栓，他也没钱看病，就只能躺在炕上痛苦的呻吟。法轮功学员给他讲法轮大法真相，并且告诉他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老汉很认同大法好，并且爽快地同意三退，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老汉诚心默念九字真言，一天天的精神起来了，也能下地干活了。后来法轮功学员又送给他一个法轮功真相小喇叭让他听，这一听老汉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小喇叭不离身，吃饭、走路、干活、睡觉前都很认真地听，还不住地赞叹。老汉听了好长时间，里面的内容他都能够讲述出来了。后来他找到法轮功学员，要求再给他换换其他大法真相内容。老汉拿到新的真相内容，满意地笑了。现在老汉红光满面，精神十足，他也说不清自己的病什么时候全好了，他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人们亲身见证大法的神奇，无不感激大法师父的救度之恩，赞叹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又是个活传媒，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更多有缘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擦干吧脸上的泪滴，不必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